好，那我们现在来读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十七章十四到二十七节。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可怜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耶稣说：“哎，这又不信又悖逆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它就不出来。”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的忧愁。到了加百农，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彼得说：“纳。”他进了屋子，耶稣先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彼得说：“是向外人。”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但恐怕触犯他们。你且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来，开了他的口，必得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
今天那个从这个第十四节一直到最后，我们分成三段哈，就像这个地方分的这个三段，我会有三个问题抛出来哈。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从第十四节开始，很快的走一遍哈。那个这个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哈，在这个地方看到，当我们人碰到这个绝境的时候，我们才会谦卑下来哈。所以这个人也同样的哈，他看到他自己的孩子的事情，他就很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哈。结果神呢，耶稣说：“哎，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呀。”这个问题出来了哈，第十七节，耶稣指的说这不信又悖谬的世代，是在讲什么？是在指责哪一些呢？接着又是门徒为什么就赶鬼赶不出来哈？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抛出来的一个问题哈，这个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到底是什么世代？然后为什么这个门徒赶鬼赶不出来？那耶稣给他们的建议是什么？所以他说，耶稣说你们的信心小。那我们来看一点一下，我们可以讨论到这个被鬼附身的这个孩子的事件上，我们学到的功课是什么？到底这个不信悖谬的世代到底是谁？然后门徒为什么又没有能力哈？然后第二个，耶稣第二次预言受难和复活哈，在这个地方他讲说，耶稣再次强调说他要被杀害，被交在人子手中哈，被交在人的手中哈 ，sorry， 人的手中，然后被杀害，而且他要第三日要复活。那门徒就大大的忧愁。为什么这里门徒会忧愁的原因在哪里？如果从平行的经文去看的话，那个别的地方也有讲到说，这个门徒不明白，不明白。然后还有呢，还接着呢，除了不明白完了以后，就继续的彼此争论谁为大。所以我们也来讨论一下，就是说这个地方门徒忧愁的原因， 为什么他会引导住不明白，然后又这个争论谁为大、哦、所以这个地方也可以讨论一下。最后一个缴纳殿税、哦、这个收丁税的来见彼得、哦、然后问这个你的先生不纳丁税吗，然后彼得说纳，马上就回答、哦、他没有去问耶稣、哦、他就马上就回答、哦、结果后来耶稣在这个事件上他的教导是什么、哦、所以从缴纳殿税这个地方呢让我们看到怎么应用到我们日常生活中间，我们做的事情是不是有的时候都没有征求别人的同意、哦、就是自己擅作主张、哦、所以在这个地方缴纳殿税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哦、
有姊妹提醒说今天是3月8号国际妇女节、啊、所以祝每一位姊妹、啊、妇女节快乐。那前面黄师母给我们提了3个问题、啊、前面其中一个问题是讲为什么、门徒赶不出鬼来、啊、问题出在哪里、啊、那我请童姊妹给我们解释解释好吗？
从前面一直看起的，前面是他们在山上以主耶稣为中心，就是一片圣洁光明的景象，但是他们下了山以后，山下是世界，是魔鬼掌权，一片混乱的地方，很鲜明的一个对比。而在山下的那些门徒，他们并没有跟着耶稣上山，他们遇见了这个被鬼附的孩子，他们过去也赶过鬼，在第10章的地方，主耶稣差遣门徒的时候，门徒出去医病赶鬼，有过这样的经验，但是这一次呢，他们凭着他们的经验，他们却做不了这样的事。就在这种混乱的时候，主耶稣下山了。主耶稣非常感叹，就是这个世代是指撒旦搅扰整个的世代，成为一个不幸并且错谬的世代，而感叹的门徒的信心小。所以我们就要考虑信心是什么。信心不是相信自己的经验，也不是相信自己能够做什么事儿，信心就是相信主。信心呢是专心求主，认识到自己不能而主能。我觉得门徒可能就犯了这样的错误，因为他们有经验，以为凭经验他可以做这事，但是主说你们的信心小，没有真正把自己的眼睛和信心连在主耶稣身上，支取主耶稣的能力。所以我就联想到我们自己常常也犯这样的错误，我们需要随时定睛在主的身上，以主为中心。这就是我读这一段的一点点体会。
好，谢谢童姊妹。那这一段在第21节主告诉他们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赶不出鬼呢？注意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马可福音的平行经文没有禁食，只有祷告。所以显然这一次呢，他们不是先来支取神的能力和权柄，向神祷告之后奉着耶稣的名赶鬼。那他们是怎么赶的呢？因为他们以前是有赶鬼的经验，刚才童姊妹也讲到，那时候耶稣是直接赐给他们权柄，他们出去，然后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们有赶鬼，所以他们赶过鬼。所以这次很有可能你就想象哈， 他们也不祷告，觉得自己可以，以前做过没问题哈，就开始赶了，结果他们根本就没有祷告。所以这个问题的症结就是说，他们是要靠自己的能力或者经验来做成这件事情，结果失败了。那耶稣说，你这件事情必须要依靠我，必 必须要依靠天父，你必须要支取神的权柄，你自己是不行的啊。但是呢，你可以借着祷告啊，借着进食来支取神的权柄啊。所以耶稣讲说，你的信心小，或者说他们的信心没有，因为他们的信心的对象摆错了，他们的信心的对象摆在自己，或者摆在自己过去成功的经验上面，这不叫信心。信心的对象必须要指向神，必须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啊。那如果你的信心哪怕是像芥菜种一样的指向神的信心，你可以吩咐这大山哈、啊、挪开，都可以做得到的啊。那它这是一个比较哈、啊，小的芥菜种和一座大的一座高山啊，是为了 make the point 啊，所以说这个靠着神是无所不能的啊。所以这是前面这一段赶鬼的经历啊。那主要前面黄师母也问说，这个弯曲不信又不信又悖逆的时代是指着什么说的哈、啊？通过后面的对话，主要神是在主耶稣是在责备门徒们，他们的信心摆错地方啊。那当然这个世代啊，这个被鬼的父的这个孩子和他们的家人也都包括在内啊，整个这个世代都包括在内啊。人的信心不是在神的身上啊，那这是被责备的地方。
我帮你介绍一下，对，刚才我们在小组我问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第21节那边说至于这一类的鬼，至于我看了英文很多用 but 但是，所以我读起来我会觉得怪怪的，我觉得前面耶稣说你们只要信心够大就可以，后面又加一个但是，所以我就在想、这个祷告进食跟这个信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不是有一类的鬼不进食祷告也可以赶得出来，所以这是我刚才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23节门徒大大忧愁，感觉这个门徒好像只听了前面一半、他们要杀害他，但是复活这一半好像没听到、然后后来刘刚弟兄就帮我做了解释，我觉得他两个解释都讲得很好，我请刘刚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刚才在小组里面大家讨论的特别特别的、怎么说呢，特别顺当，就是说是华梅兄提出这个问题来，大家伙第一个就是说是在17节到23节，我们都是在讨论一个事儿，就是说是这个信心，因为这个结合前面章节的学习呢，就是如果说主耶稣是一个好老师的话，他对着自己的这些学生，他一再的提醒你们信心要有大的信心，要有坚定的信心。那么就是说有信心的时候，在21节要祷告进食，祷告进食是什么？自己信心的表现，把自己的信心向主来表明。这个跟那个不是说是不是分开的，而是说这种行为是信心的一种体现，是相辅相成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说到了，就是说这个很感慨，有一个好老师带着一群不太聪明的啊，不太出色的学生啊，听老师讲话总是听一半哈、啊。这个，当学生听到老师他们这个要杀害他，就很忧伤，同时呢就把后边的话，第三日他要复活，这是主耶稣第二次提到复活，但是呢。我个人刚才我们在那个小组里边也聊到了这个，就是因为信心的不足，或者说对这个复活这个事情完全的没有理解，没有概念的时候，这个脑子里边就是选择性的这个遗忘，或者是选择性的忽视，这个是不对的哦。这个这里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家小朋友哈。我跟他说，我说你给我10块钱，我带你去吃牛排哈。他不知道牛排是多么美好，他第一个反应他钱没了，所以他就很忧伤，就是这个感觉，就是说这个主耶稣已经给我们应许了那么美好的事情，但是 但是关键的节点就在于我们的信心是不是非常强大，对于也可能目前我们没有看到或者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我们的信心是不是那么强大。这也是刚才我们在小组里说一直 要提醒自己或者说要做到的事情。
好，谢谢刘刚华梅、分享的哈。那提到这个信心、这是整个贯穿这几个事情的这个中心、包括这个交这个丁税这件事、那丁税呢又叫佃税、是每个人20岁以上的成年男子、都要交的、那显然这些受税的人来问呢是带着一种挑衅的口吻、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彼得说纳、那显然这个彼得并没有想得很清楚、这是为什么后面耶稣在屋子里面又进一步通过问题来跟他讲解、耶稣先 对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彼得说是向外人。前面刚刚彼得讲过、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他已经宣告出来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圣殿呢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是人们、纳税来修殿来献祭，是献给神的。那既然彼得已经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如果把这一点想清楚、他不应该那么快的讲说应该纳、所以耶稣先帮他想明白这个问题、但是呢接下来耶稣还 说但恐怕触犯他们，所以这个最后还是、他们要去交税的、包括耶稣也去交税的、那耶稣给的理由是恐怕触犯他们。有一些资料会告诉我们、不光是这个儿子不向父亲交税、在圣殿里面那些服侍圣殿的人，包括利未人，包括祭司，甚至也包括先知、这些服侍神的人呢都是免税的、都是免这个丁税的。所以显然这些纳税的人、并不认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也不相信他是从神来的先知、虽然称他为夫子先生、但实际上呢并不尊重耶稣基督、所以前面呢从耶稣基督的角度来讲、人的不信呢是对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冒犯，但是反过来呢耶稣却讲说恐怕触犯他们，这个触犯原文做绊倒，所以这里看出耶稣的对人的那种的怜悯。这个时候人认不出他来，抵挡他，不信他、冒犯他、讲各种样的话，甚至、挑衅他、设下各样的陷阱要陷害他，但耶稣基督的爱还是那样的、带着忍耐去等候他们，宽容他们。他不需要浇水，但是这个时候呢他还是谦卑自己、做了这件事情，那是为了这些起码这些收税的人呢留下一些的余地、让他们将来还是有机会能够认清耶稣基督是谁、能够回转，能够回向神。
刚刚最初月华姐分享的时候我非常阿门，他点出一点、到底这不幸又被虐的世代是指什么。在我们小组里面已经有分歧了，我的意见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平行读经的话，我们把马可福音九章那一段14-29节好好读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说当主耶稣带了他三个核心门徒在变化山上之后他们下来了，就发现很多人在那边讲到有文士和他们辩论，他们辩论什么呢？他就是说了那个小孩子的爸爸就讲话了，他说儿子被哑巴鬼附啦，鬼捉弄他，吐沫啊，牙齿咬牙切齿啊，身体枯干， 他说我请过你的门徒宝贵感觉他们确实不能。之后文士就来跟他们讲了，你看吧，你们信耶稣，你们连鬼都赶不出去，信他干嘛？那这一点表示当时的宗教领袖文士法利赛他们就是不信，背谬的英文是 rebellious， 他们背叛神，他们根本不信神。所以我个人前后文读了半天，我觉得这个不信又背谬的是在应该是指刚刚月华姐讲的被撒旦控制的那些不信的人。为什么我说可能不是指门徒呢？因为后来在二十节耶稣跟他们说，你们是因为信心小，他们有信心，只是信心小，或者说信心的对象在那个时候放错了，他们凭他们的经验，过去的经验来赶鬼，他们在赶这个恶鬼的时候，他们没有好好的祷告，没有仰望神，没有依靠神，没有伏在神的权柄之下，没有完全依靠主。当我们人伏在神的权柄之下，我们就可以带出神的权柄。那这是我个人从这两段读的时候我的看法啊。那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信心如果像一粒芥菜种这么小的，你可以把这座山从这边挪到那一边。那这种其实是一种俗语，就是一般那个时候人说法一种方式。我在我们小组里讲过一个例子，比如我们常常说，我没有做这个事，我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这只是一个说话的方式而已。移山表示可以用信心克服一个很大的困难，一个难题。这一类的鬼其实在英文是说 however for this kind， 他没有说是什么东西，就这一类的事情我们应该好好祷告，专心的依靠主，我们跟神有好的关系，我们真的要全心依靠神，靠他的权柄，我们可以做神权柄能够做出来的事情。
我觉得拿丁税的这个问题啊，也表示了主耶稣基督他来已经是律法时代的结束，恩典时代的开始，但是在这个交接的时候，主耶稣他还是凡事按律法行事。当时这个规定是祖先传下来的，这个人口税嘛，人丁税要交的，所以他还是按律法行事，成全的律法。虽然他知道自己是神，是神的儿子，高过诸天，但是他愿意卑微自己，在地上的时候他就降卑到和人一样的水平上。我觉得这点真的使我们感觉到主他是多么的尊贵圣洁，但是呢他又是多么的谦卑。我是真的感觉到恐怕主犯他们，他一点小的问题都不愿意留下。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时候，我觉得真是要有智慧行事，不要有任何事情给这个世人留下把柄。但是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一定坚持，在有些事情上我们可以有灵活度，这点是我最不够的地方。我常常是这么 straight， 一点都不周折。常常批评我，我是特别需要好好的学习改变。
这个关于这个丁税的问题哈，这个耶稣是把他自己和门徒和彼得放在一起， 你看了吗？这个彼得是应该交税的啊，彼得因为是一般的人啊，他应该交这个定税，但是耶稣不需要交税，是吧？但是他为了要符合当时的这个律法的要求，是吧？免得主犯他们呢，那他就和愿意和彼得一起，所以他交的税的话是两个人一起交的，注意到没有？他是拿着脸一块钱，一个人要半块钱就够了，你连一块钱呢，把他和彼得的税一起交了。这点的话也很值得我们思考呀，是吧？他和我们人认同，这点的话是他的确是一个非常谦卑，而且是很体恤我们人的人。第二个呢，我觉得虽然他觉得他虽然是满足了这个律法的要求，但是要注意到没有，他没有交税哦，这个税不是他交的哦，这个税是鱼交的哦。从鱼口里的拿出来一块钱给他们交，所以耶稣没有拿钱出来交，实际上他还是这个原则还是维持了的，他作为儿子他没有来交这个税，
也是个神迹，
实际上
就又不信又拜拗的时代是指哪一个层次的人？因为后面我也是说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在这里你们是指谁呢？不一定是针对这个整个世代，因为这个是针对门徒们来问的，因为其他人听不见听不到耶稣说的这个问题，你们是这个是指应该是门徒们要到几时呢？因为他已经快要被钉十字架受死了，门徒们跟随耶稣这么久了，我的时间要快到了，但是你们到底是还是不太明白，所以再一次反复说，我忍耐到几时呢？小心当然比不信好，可是我们自己有时候想一想，我们是信，不管是信大还是小，可是其实有时候我们的信心没有好到哪里去，所以才比较说像一粒芥菜种，其实是我们很多是还不如这个芥菜种的信心。
前面我觉得这一段讲到信心的时候有不信有小信啊，那芥菜种是前面有讲是百种中最小的啊，所以如果这个用芥菜种来表示一个信心哈、啊，它啊实际上那是指一个很小很小，如果连芥菜种，因为在第二十节哈，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是指的门徒们的信心小到一个程度哈，啊是称他们小信啊，因为前面讲说你们信心小到一个程度，比这个芥菜种还小，那就是比最小的种子还小了哈。所以我们的重点可能是要放在就是说，耶稣在提醒他们信心的那个实质。信心的那个对象、啊、信心的那个内容，这是我们这个信心的关键、啊、不在乎说我们这个、啊、信心、啊、有多大，而在乎我们信心所摆的那个对象，我想这是耶稣基督要强调的、啊、当我们摆对了对象，哪怕是一个小的信心像芥菜种一样，只要连到这样一个全能的上帝的身上、啊，那这个能力就是从神那里就会释放出来，我想这是对于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的弟兄姐妹的提醒哈、啊、focus 在这一点哈、啊、扩大不断的扩大我们信心的内容，也就是说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要不断的扩大啊，他是基督，他是永生神的儿子，登山变相看到他在天国里面的荣耀啊，看到他的全能，看到他的这个作为以后啊，这是我们信心成长的一条道路。
我就是有一个疑问啊，因为，原来他能够赶鬼的时候是通过禁食和祷告，但是那时候禁食祷告的对象也是直接是向天父，而不是靠着耶稣基督。那你现在说他们的对象放错了？那你怎么解释呢？
你还记得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章啊？那里清楚的讲，还是耶稣赐给他们权柄，出去这个传道、赶鬼、医治啊。所以他们以前能够赶鬼，他们应该很清楚的哈、啊。那个权柄是耶稣赐给他们的啊。
所以这个权柄是一次性的，
不是一次性的。这是为什么耶稣提醒他们哈、啊，在赶鬼的时候，若不祷告禁食，这是随时的，每一次。啊，你不要以为说一次性已经有了哈，就可以一直支取，一直支取，不是的，每一次你都要祷告啊，每一次都要依靠神。
所以并不是对象不对，是他们的方式不对，对不对？就只要他们经过禁食和祷告，他们就会得到这种信心。
他们不对的方式，是因为他们这个方式没有指向耶稣基督啊，而是指向他们自己。甚至指向自己的经验啊，成功的经验，那这是不对啊。就是说，信心的对象一定是要指向神，指向耶稣基督。
最后纳税的事情，那纳税并不是律法的一部分吧？只是世俗的律法律的一部分。世俗的法律跟律法是两回事吧？我不是很清楚，我就问一下。
这个应该是在摩西律法应该能够找到的呀，就是他们每个成年男子都要交税，是按照人头算的。这个就是依据是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每一家的长子都被击杀。
三章十五节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五节
，就是出埃及的时候，每一家的长子都被击杀。那之所以犹太人家里的长子没有被击杀，是因为有那个涂在门楣上的血的保护。所以从那以后呢，在律法中有规定哈、啊，这个每一家的这个长子要赎回来啊，应该是这个依据。
我只是赞同刚刚牧师，然后想到吴长老以前前几天也讲到的啊，这个我们信心的对象要确定。确定在神的身上，所以我是鼓掌，我是阿们。
我想回到刚才刘刚，我从刘刚那边学到的，就是这个祷告禁食其实是信心的表现。我们可以想一想，你两个基督徒，一个都不禁食不祷告，一个常常禁食常常祷告，哪个有信心？应该是常常禁食祷告的那个是有信心的。所以我觉得这边还是讲的信心的大小，就是这一类的鬼，你信心必须要够大，大到什么？你常常禁食祷告，你是用了禁食祷告这个来才能够显出你的信心、啊、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去看。
我接着那个华梅弟兄这个也想补充一句，就是我前几天听另外一个牧师讲到，他说到禁食祷告这个事情，他说这个禁食这个食物就是属肉体的，那禁食的时候其实是帮我们这个 detach， 就是脱离这个、肉体，这样才能够 attach to God， 才能够与神连接。所以、这个是禁食祷告的一个意义。然后另外我还想分享一点，就是那个关于、就是这个门徒为什么好像对这个第三日复活这个事情充耳不闻。刚才刘刚也提到了这一点，他说是这个，他说如果带孩子去吃牛排，那个孩子如果他根本没有吃过牛排，他就没有这个经历的话，那对他来说就很难接受吧。就好像那个时候的门徒完全没有经历过，我们现在是从后往前看，我们知道耶稣的这个死而复活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就能听懂。可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主也应许我们说以后我们会跟主在一起，也会复活，但是我们还是会为眼前的各种事情去大大的忧愁，这个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的信心有的时候是需要我们、相信一些我们没有经历的事情，这是真正需要信心的地方，是我的分享。
阿巴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有你的存在，我们看到每一个人的想法真的是变化多端，但是都是讲的都有道理。但是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到彼此之间虽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彼此尊重，彼此接纳，我们感谢你。这个是一个合一的地方，这是你掌权的地方，我们尊你为大的地方。帮助我们每一天在生活中间，在我们的家庭中间， 都随时能够尊你为大。主，我们谢谢你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中间，主啊，你兴起许多这些爱你的这些门徒，还有你自己的儿女来到当中。主啊，这么早的就来聚会，我们献上感恩，求你大大的赐福给这个这边参与的以及他们的家人们，能力信心，也帮助我们大家定睛在你的身上来依靠你，直到我们见你的面。我们感恩，也谢谢大家这宝贵的贡献，每一个的看法真的都是很宝贝的。我们谢谢你，也代表着我们每一个时间段中间我们的信心的过程。我们感恩，没有一样我们所说的都是浪费的，反而都是你宝贵的，因为我们把我们的心里诚实的心来敬拜你。我们所讲的，主啊，你都祝福我们，感恩祷告是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